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3号星期二，以下国际新闻。美国在6月12号星期一表示，中国在2019年升级了设在古巴的针对美国的间谍行动，不过北京驳斥了关于他们在该国是展开情报收集行动的讲法。这个是根据一位的拜登政府官员的讲法，由于他无权公开评论此事，所以不愿意透露姓名。这位美国官员说，当乔拜登总统在2021年就职的时候，中国在古巴的情报收集行动是有案可查的，这个是本届政府继承的问题。这位官员说，他们的评估是，虽然在前总统特朗普的白宫任期内，他们意识到中国在古巴设立基地的努力，亦都曾经试图解决这个挑战，但他们未有取得足够的进展，而需要采取更加直接的手段。他说，在几个月内他们这样做了，他们一直是静静地是谨慎地执行这种方法，但自此之后就取得成果。这位官员说，他们的战略是始于外交，他们已经与那些正在考虑接纳高级别中国基地的政府是进行接触，并与他们交换了信息。这位的官员说，美国专家评估他们的外交努力已经放缓，北京在他们的间谍活动当中并没有达到他们希望的目标。但这位官员说，仍然存在挑战，美国将会继续保持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有关古巴间谍活动的指控是虚假的，美国提供的信息是前后矛盾。中国驻南韩大使邢海明上个星期与南韩在野党领袖李在明会面的时候，发言引发争议一事持续引发南韩政府高层不满。南韩总统尹石月星期二直接批评邢海明日前的涉韩政策言论不当。据报道，尹石月星期二上午在龙山总统府召开闭门国务会议的时候说，邢海明大使作为外交官是否具有相互尊重和增进友谊的态度令人怀疑。他说，邢大使的言行令到南韩的国民不悦。总统办公室高层人士透露，总统府将邢大使的发言内容和原委是看得非常之严重。南韩执政党就邢海明的言论一致表现出激愤的姿态。执政党国民力量党籍的议员申元提表示，南韩政府应该积极考虑采取将邢海明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的强硬措施。国民力量党党首金喜元星期一在党最高委员会会议上面说，一个司局级大使扬言对接受国是进行报复实在无礼，并且批评在野党的李在明展现出屈辱的外交姿态。南韩外交部长官朴振亦都话，邢海明的言行非常之不恰当，但对于是部分人提出应该将他是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且将之驱逐出境的睇法，朴振只是话外交部已经明确警告，所有后果都需由大使本人承担。上个星期四，中国驻南韩大使邢海明与南韩在野党党首李在明在会面的时候，指责首尔受到美国影响，而且未能够尊重包括台湾在内的北京核心利益。邢海明不单止说当前中韩关系遇到的困难责任不在中方，还警告南韩不要因为美国压力等外部因素的干扰而对中国作出误判，说那些是赌中国输的人今后一定会后悔。随后双方是展开相互延迟的交锋。对于连日以来的争议，星期一中共政权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对此回应的时候说，邢海明大使和南韩各界人士广泛接触交流是他职责所在，目的是增进理解、促进合作、维护和推动中韩关系发展，并且说关于韩方针对邢海明大使和南韩在野党党首李在明会见交流时候的反应，中方已经在北京和首尔向韩方表明了立场关注。中国央行在星期二下调了短期贷款利率，这个是十个月以来的首次下调，试图帮助恢复市场信心，并且支撑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新冠大流行病之后的经济复苏。贷款利率下调表明下个星期是可能放宽长期利率，以及是随着需求和投资者情绪减弱，助长实施紧急政策刺激以维持增长。中国人民银行星期二发布公告说，以利率招标方式是展开了20亿人民币逆回购的操作，将七天期的逆回购利率从 2% 下调10个基点至 1.9%。 据中国多家媒体报道，星期一有多名准备参加2023年德国慕尼克国际太阳能技术博览会的中国光伏企业高管在慕尼克机场被人带走，引起轩然大波。事后据最新的报道，当事人已经被请回，起因可能是涉及违反价格承诺有关的历史遗留问题，个别违规企业需要补税。事后中国光伏行业协会说，这次协助德国当局调查的只有一个人，不涉及网传的多家中国光伏企业，亦都没有出现多名人员协助调查的情况。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说，虽然现在就预测乌克兰的反攻还为时尚早，但是华盛顿有信心认为基辅将会继续收复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布林肯在华盛顿的一次记者会上说，美国决心向乌克兰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持，好让乌克兰可以在战场上取得成功。他还说，大家还可以预计在即将在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在政治和实际的层面都会有一套强而有力的援乌方案。美国防务官员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即将向乌克兰提供新的价值最多达3.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据两位国防官员说，这批援助方案预计中会包括斯崔克和布拉德利装甲车，可以取代在目前的乌克兰反攻当中损毁的车辆。这两位官员在预计星期二宣布这批方案之前，要求以匿名方式与美国之音交谈。据两位官员说，最新的援助还包括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的弹药，和乌克兰目前拥有的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海马斯所使用的火箭。在美国即将宣布这批的援助之际，有报道说乌克兰最近几日损失了十几架布拉德利步兵战车，凸显了这场反攻的军事的成本。华盛顿的保卫民主基金会军事与政治力量中心资深主任包曼说，这些顶级的系统无论几好都是易受打击的，而且需要替换，因此这个提醒大家提供这种安全援助并不是一次性的，这个需要长期持续下去。一旦公布最新这一批的援助，标志着自从俄罗斯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第40次动用总统提取权从国防部库存当中提取军事设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东盟十国将会首次举行南中海军事演习，有专家认为选争议水域是向中国示威。我们亦会报道粤语打破隔阂增加亲切感，英国港人老师也希望帮助新来的香港学生融入英国的新生活。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在英国的香港人集会之后怀疑受到中国学生殴打，当地警方调查仇恨有关的袭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一班怀疑是中国在英国的留学生的人，在英国袭击当地举行集会之后离开的香港人，并且导致两个人受伤，事件引发了重大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香港人团体星期日在英国南部修咸顿举行纪念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的集会之后，一班香港人被怀疑在当地大学的中国学生袭击，当地警方说两人受轻伤，正在调查一宗与仇恨相关的袭击。在香港移民潮之下，不少英国城市的香港人都有举行集会纪念2019年6月12号的大型冲突。修咸顿的集会在星期日下午1点在古城门举行，集会大约有100人参加。支援在囚人士的失业用人道支援基金成员阿星有出席集会，他对美国之音说有一名白衣男子去到集会滋扰参加者，用英语说香港是中国的，又用普通话问他们听不听得明。阿星说不认为男子是来理性讨论，因为示威者尝试用英语跟他沟通，但是男子拒绝，只是表示自己是中国人和讲普通话。
滋扰的过程中，我们就都没有跟他有身体碰撞，但是他当中有试过去个别有几位的参与者，他都控得很浅啊，成啊，我想即是不知道他的意图是怎样，但他就故意，我觉得他是故意去控得很浅。
阿星说男子发现示威者不会回应他之后，男子大声以视像通话他人，叫他们来集会现场，说在集会的人是傻的，又用电话拍摄在地下的标语。男子离开的时候也都继续骂人，同埋说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整个事件持续大约10分钟。根据推特账号李老师不是李老师发出的修咸顿中国留学生微信群组截图，有人发出集会标语的照片，亦都有人呼吁其他人到集会围住参与者唱中国国歌。化名 John 的集会参与者对美国之音说，他和三名朋友在集会之后到海菲尔德区贝格斯路的兰州牛肉拉面吃饭，那区在修咸顿大学的校园附近。他说期间同行有人发现有一名着红衫的中国男子拍摄他们，觉得有点不妥，于是叫一行人离开。在餐厅门口，红衣男子拍了同行的女子一下，问他身上的 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 是什么意思。 John 说当时红衣男子态度友善，于是放低戒心，叫他自己搜寻香港发生的事。但是其后他们发现男子在微信上面联络其他人，他们担心有问题，决定离开。 John 的三位朋友去到他们的车，而 John 就要去对面马路上自己的车。忽然间 John 听到声音，见到有人由一部车里面冲出来，觉得有些事发生，因此就冲回去朋友身边。袭击在一间亚洲超市外面发生。在推特户口李老师不是李老师发出的片段，三名袭击者包括在集会出现的白衣男子和在餐厅出现的红衣男子，他们用脚踢和推撞庄的朋友，又出言侮辱，又说香港是中国的。白衣男子也都举起中国国旗。 John 在事发片段结束之后才说到，他尝试阻挡袭击者，叫他们不要打女性朋友。他说现场情况很混乱，我尝试分隔的时候，那些内地人继续在那里讲普通话粗口，以及有一句我很深刻，他说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John 说他受到推撞，但是没有明显的伤痕。他又说他的男性朋友颈部受伤，女性朋友手部受伤，途人都有出来查看发生什么事，并有拍摄。 John 说他们尝试走向附近的 Sainsbury's Local 超市报警，袭击者仍然有追来，但是或者因为超市有保安和闭路电视，袭击者没有入内，只在门口叫喊 John 和朋友够胆就出来。他们打去当地的报警电话999，对方说他们没有生命危险，就应该打101。等了十几分钟之后没有回应，就唯有网上报案。他们问保安外面情况如何，保安就说袭击者已经上车离开，他们就决定先回家。他说我们没有到医院，始终发生这样的事，我们觉得不可置信，以及我们觉得很失望，找不到警察。第一时间我们觉得回家会安乐一些，会定一啲。 John 话希望英国政府同埋警察跟进事件。警方喺星期一下午揾到报案人落口供。翻译中国网络舆论嘅大翻译运动官方推号发推特指，白衣男子叫做公征，系就读修咸顿大学嘅中国学生，喺微信群组入面发出集会照片的人的头像和微信用户公征的公征是相同的。相片和片段入面白衣男子的样貌和身形亦都同公征嘅近照十分相似。 龚晶的微博自称是国家一级排球运动员。去年十月，一名日本学生在课堂上面演讲的时候展示升天白日满地红旗图片，龚晶和其他中国学生就在投影机前面用手遮挡。他在抖音贴文上面说，我觉得做了我一生都会自豪的事情，中国主权绝不容任何侵犯。汉普郡警方对美国之音说，接到在修咸顿地区与仇恨相关的袭击的报告，报案指有一班人在星期日下午4点25分在贝格斯路受袭击，两人受轻伤。警方说正在调查事件，呼吁市民提供资讯。修咸顿大学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得知社交媒体上面的袭击片段并在调查当中。发言人说，大学谴责所有暴力，尊重所有人的言论自由，又说因为已经有人报警，大学不方便评论事件。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行政总裁罗杰斯回应袭击事件的时候说，不能接受和容忍这种骇人听闻的中共流民行径。他亦都要求英国保安国务大臣董勤达透过英国捍卫民主工作组的机制去调查事件。他说，这些流民还有胆去发出他们使用暴力的影片，这些流民必须要立即被拘捕和检控。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而英港人的子女涌入英国校这一股洪流当中，学生或者有失落和迷茫的时候，但一名早已经落地生根的同路人守护在这个被连根拔起的幼苗当中，适时提供协助，希望他们能够在被移植的英伦新土壤当中茁壮成长。下面是美国之音的编采访报道。
邓远山是一位在英国剑桥区任教的中学数学老师，来自香港的他能够讲得一口流利的粤语。在近年来大量香港父母选择永久离开香港的背景之下，英国全国各地接收了不少这些香港学生。这些学生在课堂学习和生活上的适应能力亦都为各间学校带来挑战。有见及此，大量而英港人学生的英国中小学亦都聘请了能够懂得讲流利粤语或来自香港的教师及辅导人员，期望加强协助这个特别的群体，减轻香港学生的无助感觉。邓远山就是在这个历史洪流下，在他任职的中学校长邀请之下，肩负了这个特有的使命，就是专门用广东话接触校内香港学生，在有需要的时候提供適切的輔導與幫助。鄧遠山近日接受了美國之音中文部的訪問，詳細談及他的個人移民成長經歷和現職中學老師的抱負。他提到在1998年10歲的時候跟隨父母一家移民英國的往事，與近年新一批移英港人學生對比，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作為子女只有跟隨别无选择。邓远山首先是这样讲的。
我想在那个年纪你其实没得选的。你可以说不走，但你都没得不走的。都有的。因为始终去一个新的地方，其实可能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可能是那个年代，即是去旅行可能是没那么 common。即是我想我应该是之前未去过欧洲的。甚至未出过国，应该讲得难听一点。即是可能我爸妈不出去旅行吧。但总之我就不是一个即是好像现在，因为现在这一代的小朋友即三岁已经去完了全世界，即是我觉得即英国是一个很远很陌生的地方。
因为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这个议题而移民英国，对于一个十岁的小路女来讲或许难以理解。在一个互联网刚刚起步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离乡别井之后对香港的思念更加是百般滋味在心头。现以为人母的邓远山回忆在这段往事的时候，勾起了当中苦涩点滴。他说他不单止写信去维系香港亲友感情，还亲自录制录音带寄回去香港以解相思之仇。尽管移民英国有他的正面的一面，但确实亦都背负着不舍的愁绪。邓远山说，尽管离开香港前的英语社交机会亦都较别人多，但是来到英国之后的自我英语理解能力 亦都只有三四成左右。為了避免突顯差異，避免被標籤英文程度信息，鄧婉珊仲努力苦練佢嘅英語，期望與一般英國人無異。再加上當時英國嘅語言環境唔係太過鼓勵少數族裔公開使用自己嘅母語，佢面對唔只係冇機會公開使用粵語，而且仲帶嚟尷尬嘅處境。鄧婉珊回憶話：
我有一次我記得咧喺學校，咁我爸嚟接我，咁我就同佢即係佢隔遠少少，咁我就用廣東話同我爸講：喂，你等我一陣，即係我攞埋啲嘢嚟啦。跟住我身邊嘅朋友咧望住我好似怪物咁樣，即係點咧？即係佢哋其實佢哋好少聽到其他語言喺佢哋身邊咯。
要喺呢一種環境下保持正面樂觀嘅態度成長，鄧婉珊坦承並唔容易噶。有時候佢仲會懷疑係咪與語言無關咧？係咪自己嘅性格問題咧？點解好似深交嘅知己唔多，友誼並不天長地久？佢整個中學年代嘅快樂程度都給予咗唔係太過開心嘅評價。二十多年後嘅今日，呢位為人師表嘅數學老師萬料不到嘅係，從前佢艱辛走過嘅呢一段兒英學習荊棘路，有學生此時此刻喺佢任教嘅中學裏面重拾，而且唔係一兩位學生，一下子至今已經有約23位嘅香港學生喺佢任教嘅學校就讀。受到校長嘅托付與重任，如何與呢一啲香港學生打開溝通大門呢？如何喺適當時候提供幫助，使佢哋輕鬆地融入學校生活？呢一樣嘢係講求技巧，更加係一門學問。鄧婉珊繼續話：
首先要俾佢知道我係一個廣東話識講廣東話嘅老師啦。咁佢多數都有啲興奮嘅，因為佢哋其實呢班學生咧，其實佢哋都幾唔同嘅，即係有啲咧係應該唔使人幫嘅，即可能佢已經嚟咗英國兩年啦，其實佢英文好好啊，甚至佢可能喺國際學校度讀，以前喺香港，咁所以其實佢哋過到嚟，其實佢哋個 transition 係好少嘅。
佢擔任學校粵語溝通協調員嘅作用，套用佢自己嘅語言，就係作為一座橋梁，令到新來嘅香港學生同父母都知道佢嘅存在，知識佢係可以用粵語溝通噶。鄧婉珊笑說：佢同呢啲學生閒談嘅內容無關痛癢，訴說英國甜品過甜，又或者係等候巴士到站嘅時間過長等。佢嘅目的只係希望能夠建立關係，使到佢哋將來如果遇上任何問題，唔想用英文表達嘅時候，就知道佢係協助嘅伯樂。佢強調自己並非提供乜嘢專門嘅輔導。鄧婉珊話：英國中小學喺香港人學生多嘅學校中增設粵語聯絡員職位，唔一定係指香港人英語溝通能力遜色。相反，學校理解到用同一種母語去溝通，能夠增加親切感，有助融入學校與適應新生活。佢解釋，英語為非母語嘅港人長期使用英文，其實都係頗辛苦的。倘若在學校閒時以講下廣東話講笑交談，呢啲香港人學生亦都會倍感輕鬆，可以舒一口氣。除了學生之外，鄧婉珊亦都專責對每一位入學香港人新生嘅家長主動聯絡，致電歡迎佢哋嚟到英國展開新生活。佢話當中九成嘅家長對佢能夠用粵語嚟到交談都表現興奮。喺交談過程中，佢表明來意只係讓對方知識佢嘅橋梁作用。如果家長係冇需要嘅話，日後可以唔使揾佢噶。事實證明一啲自信有能力用英語溝通嘅家長，亦都冇再聯絡過佢。由獨立智庫 British Future 進行，並由下屬組織歡迎香港人委員會最近發表嘅研究報告《課堂新生：學校如何幫助香港兒童和家庭定居和融入社會》發現，受訪嘅兒英香港青少年比年輕小學生更加難安頓落嚟。他們覺得離開香港等同拋棄了在香港的同伴。研究並指出，這些香港青少年更加喜歡捱夜， 同佢哋喺香港嘅朋友一齐上社交媒体闲聊交流，导致佢哋喺英国日间上学时表现非常疲累。British Future 嘅研究与对外关系总监罗夫提到，特别系已经达到中学程度嘅香港青少年，未必会体会到父母移居英国嘅苦心，谅解此举系为咗佢哋长期终身利益做出正确嘅决定。相反啊，好可能会有埋怨责怪之词。但阮山坦承，与年轻人沟通颇为困难，同埋讲求技巧，既唔能够苦口婆心，避免過分納悶，亦都唔可以說教訓導。佢確實觀察到有一小部分嘅港人學生存在負面情緒，唔想移居英國，但亦都有學生從正面看待呢個議題，例如係功課教香港少啦，唔使補習，空閒時間較多，呢個亦都使到佢哋感到愉快。鄧婉珊話：
其實我成日同人講，我都係同你哋一樣嘅。雖然我明白你唔開心都係有唔開心嘅時間，或者你覺得辛苦都係辛苦，但係我都希望佢哋喺我嗰度見到，其實我而家喺一間官立學校做老師，即係喺一個正面嘅 role model 啦，即係俾佢哋睇到，即係可能儘管開頭係辛苦嘅。咁我都有同佢講話，其實我細個都有俾人欺凌啊，都有俾人蝦噶。都有呢啲嘢噶，咁但係就想即係有個同理心啦，即係其實我諗喺青少年咧，你好難俾到啲好勁嘅 advice， 跟住佢即刻會話 OK 好啦，我跟住你做啦。即係我覺得青少年好難嘅，但係你只可以講話其實我明白你而家嘅心態，因為其實我同你嗰陣時都係差唔多。
呢一位老師當年跟隨父母移居英國之後，喺適應上嘅挑戰，或許與目前呢啲嚟自香港嘅學生所面對嘅情況係大同小異，但係喺政治嘅考慮上，兩代人嘅背景卻係不盡相同嘅。香港主權移交之後嘅初期社會，並冇遇上2019年反修例運動後政局動盪嘅嚴峻局勢。鄧婉珊話：儘管冇同到呢一啲學生去直接討論佢哋需要遷移英國嘅原因，但在交流中感覺到他們其實是明白當中道理的。他強調，在接觸學生的過程中，他們並沒有親口對他說來英國是被迫的。鄧婉珊說，
但是你說他們有沒有負面情緒一定有，就是因為他們大部分都是大概是2021年，即可能COVID 之後過來，即是他們即無論你有什麼政治的立場，就或者你屋企有咩政治立場都好啦，咁我覺得始終小朋友見到即係景，即係喺電視畫面度好多嘢，咁佢哋實有一啲負面嘅情緒咯。咁呢個就係我而家都未見到有任何佢哋冇同我講過，即係但其實佢哋明白點解要過嚟咯。好多都明白會過嚟，但係想唔想過嚟又另外一回事。咁但係我又唔係好見到佢哋話好負面咯，大部分都係正面嘅。
而作為老師，有個人職業操守需要秉持，唔能夠對學生隨便強行灌輸政治與宗教觀念。但與此同時，又需要喺佢哋遇上情緒適應等問題上開解佢哋。咁樣啊，喺呢一班特定嘅移英港人學生嘅群體上，鄧婉珊會否感到無所適從呢？好難解釋佢哋父母嘅正確選擇呢？咁佢話：從上述歡迎香港人委員會發表嘅研究報告中去睇，其實好多受調查學生均明白，佢哋係為咗享有更好嘅教育與生活喺言論自由嘅社會而嚟到英國嘅。鄧婉珊話：
咁所以我覺得從佢哋，我知道佢哋係有啲 idea， 咁但係我自己咧就冇好深入同佢哋討論過或者提及過呢樣嘢，因為係啦，我覺得始終可能都有好多唔同政見嘅人咯，即係就算雖然即係好多人以為過嚟嘅人全部都係某一個政見嘅，但我覺得其實都唔係嘅，咁都係要小心翻啲。咁但係如果佢哋想同我傾，我都會同佢哋傾嘅。咁但係都要話翻俾佢聽，咁呢個係我自己嘅立場啫，亦都唔係代表全世界嘅立場咁咯。
回顧過去20多年嚟，呢位學校粵語聯絡員確實感到英國嘅語言環境已經改變，特別係喺大城市中， 英國人接受外語的程度明顯已經有所提高。他當年在學校中用粵語高喊爸爸時被當成是怪物的情景，放在今日的環境中應該少有機會重演。隨著英國 BNO5+1 簽證新政策的延續，未來幾年將會有更多的香港學生持續地落戶英國。鄧遠生的目標看來有些悲觀，但宏觀遠大。他說自己最終的希望就是這些香港學生不再需要他，到此時就證明他已經可以功成身退了。鄧遠生最後說，
我想都是剛才所說的，即都想做一個過渡性的角色，真的因為我們都知道其實接下來都會有很多香港人都會繼續來我們學校的，都是希望我會做到一個 point of contact， 即他們需要我的時候他就知道，如果你想說廣東話或者家長想打電話給我講用廣東話講，那我都是在這裡可以做到這個 support 咯。但是也都希望他們假意時他們 會去融入到學校裡面，而是不需要我。我也都希望呢我而家呢班學生咧，過兩三年之後咧，佢哋會幫翻新入嚟嗰班，咁即係佢哋會自己做一個循環咁。
自此，除咗粵語嘅保育作用之外，鄧遠生心目中嘅學校語言理想境界亦都近在咫尺。唔理係嚟自阿富汗，又或者係烏克蘭，當各自移民學生使用自身母語時，以英國人為主體嘅在校學生都不會特別感到驚訝，不會再重演當年他感到尷尬的遭遇。儘管英國郊區的接受外語程度未如大城市中理想，但他仍然深信著學校猶如社會的縮影，學校的進步亦都預示著英國社會的進步，邁向一個更加多元的社會。早已經融入英國生活的他堅定地說，這些移英新來港人學生永遠都不會不是一個香港人，但他們會不知不覺地慢慢變成一個英國人。當然他們不會感覺到，他們始終會覺得他們100%是香港人。記者從他仍然保持一口流利的港式廣東話，對香港家鄉的熱愛與對移英學生的關愛，亦都充分肯定總結呢一位教師，亦都係100%嘅香港人。以上係美國之音中文部嘅採訪報導。
繼續翻嚟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東南亞國家聯盟喺九月份將會喺南中國海舉行首次十國聯合軍事演習。專家認為東盟希望借此對中國示威，表達東盟維護南中國海主權的一致決心。下面美國之音記者向凌在台北的報導。
東盟輪值主席國印度尼西亞6月8日表示，東盟十國將在今年9月首度在南中國海舉行聯合軍事演習，屆時東盟十個成員國和觀察員東帝汶都將會參加，亦都包括了當前由軍政府控制的緬甸。東盟過去曾經與美國一起是海軍演習，但是不曾單獨軍演，這個將是第一次東南亞國家全員出動的聯合軍事演習。印度尼西亞國民軍司令馬爾戈諾6月8日對印尼的安塔拉國家通訊社說，這場在9月舉行的演習不涉及任何作戰行動訓練，它的目的是在於強化東盟的區域中心地位。印尼軍方發言人朱利亞斯就說，這場演習有關亞洲，特別是東南亞有發生災難的高風險。聯合軍演決定是在印尼舉行的東盟軍事首長會議上達成的，地點是印尼與中國都宣稱擁有主權的水域，南中國海最南端的北納土納海。印尼宣稱北納土納海是他們的專屬經濟區，但是中國反對，並且說該水域位於中國在南中國海以九段線劃設的領土主張的範圍，曾經派船在那裡航行。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執行長羅慶生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東盟決策的風格是共識， 有时候基于利益不同与历史的因素达成共识并不容易，所以政策进展一向是很缓慢，但这次首度举行联合军演，事先并没有太多的酝酿，居然这么快就决定，相当出人意料之外。他说这次的联合军演可以说是印尼所策划，由此可以判断印尼有意在东南亚扮演更加积极参与组织的角色。另一方面，东盟各国似乎有意以更加紧密结合的态度扩大东盟在印太区域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避免个别国家被迫卷入美中竞争当中。
这一次演习地点北纳土纳海虽然也是南海的争端地区，但是它不牵涉到岛礁主权的争议，而只是200海里经济海域的一个争端。
他说这次的演习地点北纳土纳海虽然也是南中国海的争端地区，但是他不牵涉到岛礁的主权争议，而只是200海里经济海域的争端。从技术上来讲，这个只是一个经济海域的分配问题，所以他认为印尼选择这样一个低争议的地区是直机向中国施压，而中国在美中竞争的背景下虽不满意，但是都只能够接受。新加坡国际事务学会高级研究员胡日山说，三年前因为中国渔民扫荡在该地的捕鱼活动，使到中国与印尼因为互渔问题陷入紧张关系。当印尼提出抗议的时候，中国外交部的响应非常强硬，宣称中国渔民的行为完全合法和合情合理，造成这次是握有东盟会议主导权的印尼借机是发挥，向中国表明东南亚盟国将会一起表示是坚决捍卫主权。他对美国之音说，
这 North Natuna Sea 呢，是以你认为是它的专属经济水域的，和中国的所主张的这个九段线呢，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重叠或者是这个连结的。
他说北纳土纳海印尼认为是他的专属的经济水域，和中国所主张的九段线是有一定程度的重叠或者是连结，那两国之间的主权争议在南中国海上，比如说在几年前有渔民的捕鱼的事件，有时候会显得比较紧张的状态。那这次印尼选择在这个水域然后举行这样一个东盟的多国联合演习，在某种程度上当然亦都是有着一定程度的向中国示威的意义，然后亦都同时彰显出东盟的这些南中国海主权声索国之间，他们有一定程度的团结一致的决心。在这次联合演习的成员国之中，越南、菲律宾、文莱以及马来西亚都与北京当局存在着竞争性的主权声索，北京宣称拥有几乎整个南中国海地区的主权。作为年度船运贸易额3.5万亿美元的重要航道，南中国海情势持续紧绷，主因是在于北京当局依九段线主张拥有大部分的南中国海主权，罔顾荷兰海牙上次仲裁法院已经在2016年否决他的主张。东盟近年推动与中国达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但是部分东盟成员国仍然不时与北京当局在南中国海发生冲突。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古贺庆以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东盟的合作形式比较是各自为政，在安全上的合作层级并不高，并且是并非全部的东盟成员国都与中国有南中国海主权争议，或者都曾经声索过主权。但是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谈判上，东盟一直都是以一个整体与中国进行磋商，他认为对南中国海问题的实际需求正好凝聚了东盟的向心力和认同。随着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施压增强，东盟亦都藉由呼吁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谈判，令到内部合作更有机会扩大和转型。新加坡国际事务学会高级研究员胡日山表示，以现实状况来讲，东南亚国家和中国之间有时谈有时打，既没有谈成共识的迹象，亦都没有发生比局部冲突更加严重的战争可能，但是美国亦都会持续介入，以免中国以切香肠的方式迅速扩大在南中国海的势力。
有没有外力介入肯定有了，也避免不了美国肯定会在本区继续的这个巡航了，因为对美国来说，南中国海的这些航线啊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
他说有没有外力介入呢？肯定有的，亦都避免不到，美国肯定会在本区域继续巡航，因为对美国来讲，南中国海的这些航线是非常重要，无论在经济上或者在战略上，所以美国肯定会继续在这里进行所谓的自由航行。 胡日山认为，即使有外力介入，东南亚国家与中国一直有住密切嘅经济往来，亦都唔想同中国反面，因此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将一直持续落去，唔会因为东盟呼吁遵守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就有所改变。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指出，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签订的南中国海共同行为宣言的时候，就已经强调要和平解决争端。虽然在制定南中国海行为准则之后，东盟与中国在依据该准则行事方面并不顺利，但是南中国海主权的争端亦都没有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合作的发展造成重大的影响。
2020年东南亚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 RCEP 的加持下，双方贸易关系持续看好。东南亚国家都想趁这个势头发展经济，包括菲律宾。
他说2020年东南亚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加持下，双方贸易关系持续是看好。东南亚国家都想趁着这个趋势是发展经济，包括菲律宾。今年2月菲律宾国会即是正式批准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美国想介入缺乏着力点。过去部分东盟国家与西方民主国家在南中国海举行的军演的时候，是即引起中国的注意。今年5月印度、越南、泰国、菲律宾、印尼和文莱海军舰艇与飞机在南中国海举行演习期间，属于一个中国海上民兵组织的多艘船只驶近演习区域。当时有分析指出，中国当局正是使用海上民兵组织来到威吓和扰乱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的演习。因此中国这次对于9月将会举行的首次东盟南中国海联合演习的反应成为众所瞩目的话题。新加坡国际事务学会高级研究员胡日山说，中国是大部分东南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一直以来都是保持频繁的对话，目前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上亦都看不出升高冲突的可能性，因此大国大可不必过度反应。他认为中国应该在经济合作上加大力度，利用东盟各国对他的经济依赖的长处提升关系。另一方面，中国应该在南中国海的区域减少舰船的进出，对于东盟这次军演亦都尽量低调处理，令到东盟在美中之间继续维持中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古贺庆表示，东盟的条件与美国、日本不同，要好像同美日等先进国家一般这样逐渐与中国脱欧是不可能的，只能够谨慎地与中国维持交往。他说，如果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经济全部押宝在中国，不单止可能造成经济危机，亦都会造成安全危机。因此从供应链等方面与美日等民主国家加强合作，对东盟国家才是最有力的平衡。古贺庆指出，如果美国所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有更多具体内容，让东南亚各国是看到好处，东盟国家应该是会有更高的参与意愿。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表示，当小国夹在两大国竞争当中的时候，最符合第三方利益的就是保持中立，使到两大国是都为拉拢第三方而释出更多的利益，亦就是迫使大国是抛出更多胡萝卜、更多好处的游戏。他认为新加坡是将这个游戏玩得最好的国家，逐渐成为东盟各国效法的典范。最近菲律宾就已经开始是仿效这种的做法。
小马克思上任后的菲律宾虽然与美国的关系密切，基本上仍想保持中立。
他说，例如小马科斯上任后的菲律宾虽然与美国关系密切，基本上仍然是想保持中立，因此中国亦都不会施太大压力，以免将菲律宾推向美国。以上美金地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对人工智能嘅使用进行监管系世界范围嘅政策难题。咁中国喺呢个领域出台法规嘅速度同数量世界一流，不过使用人工智能深度伪造技术去换面换声嘅诈骗咧，喺中国系层出不穷嘅。咁分析认为，喺深艺媒体剧增嘅挑战面前，中国嘅呢啲法规嘅监管重点咧，仍然系政治维稳，冇能力去解决欺诈等民生安全问题。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喺华盛顿嘅报道。
通过人工智能深度伪造 Deepfake 技術進行詐騙的新聞最近在中國層出不窮。據中國傳媒報導，今年4月福州一間科技公司的老闆成為 AI 換臉的騙局的受害者，差點被騙430萬元人民幣。這種 AI 騙局可能是中國近期與深度偽造應用相關的詐騙數額最大的一宗，行騙者顯然盜用了受害者友好的微信帳號，再通過 AI 深偽技術以友好的形象和聲音和他視像通話，通過身份驗證之後誘導他進行銀行轉帳。報道說，福州和包頭兩地的警方和銀行攔截了336萬8400元人民幣，仍然有被轉移的有93萬1600元仍然在度追繳中。人工智能技術快速發展之下，短短幾年深偽換面應用已經從一個前沿技術演化到一個大眾娛樂工具。2019年一段有關美國前總統奧巴馬講話的偽造視頻曾經一度引發熱議，甚至引起美國國家安全部門的警覺。到兩年間，換面軟件就成為普通網民都可以隨意下載和使用的消遣程序了。在中國，Zao、Affterify 等 AI 換面軟件相繼火爆全網，有些甚至衝上了應用程序商店的下載冠軍，但程序發行商沒多久都被當局約談程序下架，原因可能是與私隱和肖像權有關。總部設在德國柏林，從事反詐騙和身份驗證安全業務的網絡技術公司深思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事務主管帕維爾·戈爾德曼·卡拉丁華想錄製一段視頻，令到另一個人的聲音和形象講出自己想要講的話，現在只要一部個人電腦或者一部智能手機就能夠做得到了。利用網上可以獲取的虛擬攝像頭，不需要任何複雜的硬件。他對美國之音話，問題就是這項技術變得越來越普及，很多人都可以使用，很多人都在自己的筆記本電腦上操作。他說他們可以製造很多深度偽造的內容，試圖繞過我們希望執行的認證檢查。深度偽造詐騙正在世界各地發生的，但專家表示中國的深偽視頻詐騙似乎技高一籌。根據深思公司5月份發表的統計，2023年第一季與去年同期相比，深度偽造詐騙佔全部詐騙數量的比例在美國從 0.2% 上升到 2.6%， 在加拿大就從 0.1% 上升到 4.6%， 在英國、德國、意大利等歐洲國家，深偽詐騙在全部詐騙所佔比例都超過 5%。美國亞利桑那州州檢察長克里斯梅斯星期一6月5日發表聲明，提醒公眾小心行騙者使用 AI 生成的語音來到複製欺騙用戶。聲明說，騙子通過語音的複製讓受害者認為親人遇到困難來到騙取錢財。亞利桑那州立大學電腦學院教授蘇巴魯卡姆巴哈帕蒂說，與美國複製語音的電話詐騙增多相比，中國的騙子顯然已經從語音複製轉向視頻通話，咁令到佢感到驚訝。卡姆巴哈帕蒂對美國之音話，單獨用音頻你會更容易被騙，但是音頻加視頻就意味更難被騙，但顯然中國就能夠做得到了。他說，一般來說處理好視頻要困難得多的，我們看 AI 視頻中的人面的時候，會下意識地通過他們的面部表情認識到他們的行為和我們通常看到的不一樣。這種融合視覺、聽覺、觸覺等多感官模擬出電腦虛構的場景的模型構造，是當下人工智能發展的一個重要發展領域，被稱為多模態 AI。 專家說，AI 詐騙的形態未來將會更加以假亂真。我們不指望這個問題會消失的，我要告訴大眾聽的就是，最重要的解決方法就是通過教育，讓大家都認識到可以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的日子已經結束了，卡姆巴哈帕蒂教授說。 中國互聯網協會5月發表警示，稱越來越多的 AI 換面、換聲詐騙和誹謗已經是屢見不鮮，呼籲公眾提高警惕。中國被認為是在規範 AI 立法和建立行政規定方面走在各個國家前沿的國家，但分析認為，由於 AI 工具的普及、深度偽造內容的泛濫，政府嚴打難以應對新媒體的海量暴增。另外，中國 AI 法規的執行將主要精力放在對 AI 內容的政治審查，以維穩優先，對一般犯罪的處理被放在次要的位置。中國政府已經開始忙於應對深偽詐騙和謠言，為當局維穩工作帶來挑戰。《華爾街日報》6月4日報導說，最近幾個禮拜，中國各地政府紛紛開始打擊人工智能聊天機械人產生的虛假信息，很多虛假信息都通過編造類似以往引發輿論熱議的社會安全事件來到賺取點擊。為了監管深度合成內容，中國今年1月10日開始實施的管理措施要求服務提供商對那些可能導致公眾混淆或者誤認的 AI 生成內容進行顯著標識，以便用戶可以識別哪一些圖像和影音是機械做出來的產物，哪些是真人的創作。中國這種要求科技平台為深偽內容加水印的做法，在國際間備受討論的一些政策研究人士認為是可以推廣的路線。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亞洲項目研究員麥特希恩指出，針對欺詐的深偽監督法規將責任推了給開發和運用這些技術的公司。希恩通過電子郵件對美國之音說，如果執行得當，這些規定可能會使到犯罪分子更加難得到這些人工智能工具，可能會為這一類的欺詐設置一些障礙。但他同時都指出，取決於政府如何實施規定，以及不法人員是否可以從中國以外獲得到 AI 工具。很多事都是開源的，全球各地都有很多人都在研究。深思公司的人工智能事務主管戈爾德曼·卡拉丁說，技術使用一直是一個問題，你可以監管使用，但監管不到技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戰略科技項目主任詹姆斯·劉易斯對美國之音說，比較難應對的是新產品的數量和複雜程度。我知道中國政府非常擔心欺詐，並在尋找控制的方法。不過，批評人士認為，在 AI 深度偽造為政治維穩帶來的挑戰面前，打擊欺詐並不是中國政府監管 AI 的優先事務。中國新實施的對深度合成的管理規定，首先指出的就是禁止危害國家安全和利益、損害國家形象的相關活動。同時 ，AI 詐騙正在全國爆發的話題標籤曾經在5月在微博上熱搜，但沒多久之後，在微博上對這個話題表現的搜索結果顯示，根據相關法律和法規與政策，搜索結果未予顯示，那就表明了這個話題已經被中國當局審查了。新美國安全中心技術與國家安全副研究員比爾·德雷克塞爾說，當局不讓公眾討論 AI 詐騙，就說明了中國的 AI 監管和執法動機是扭曲的。德雷克塞爾對美國之音說，與詐騙相比，他們應對政治威脅的動力更加強，他們總體可能會在這個方向上分配更多的資源，所以我們也可以從這件事件中看到，一旦中國公眾擔心有太多的人工智能欺詐行為，他們就開始進行審查。他說，這個事實表明他們最終關心的是在政治上掩護自己，而不是解決欺詐問題。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發自華盛頓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拜登政府正在使用新的規則去管理移民潮，包括阻止他們湧向美墨邊境，在他們到達的時候滯留他們，或者在他們不遵守指導方針的時候將他們驅逐出境。下面是有關的報導。
在五月份，当被称为第42条的公共卫生措施正式结束的时候，拜登行政当局采取了严格的庇护措施。第42条允许边境官员迅速将一些移民驱逐到墨西哥或者他们的祖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全球移民中心副主任罗伯特·麦基欧文对美国之音说， 拜登行政当局的政策目的在于使到是到达美国是变得更加复杂，并且限制试图进入美国和留在美国的寻求庇护者的数量。抵达边境的移民被根据美国移民法第八条进行处置，这个法律允许移民在有理由担心在本国受到迫害的情况下，在美国境内寻求庇护或者其他形式的救济。未经授权越过官方入境口岸的人将被逮捕，他们一是就被迅速地是驱逐出美国，一是就经历由移民法官监督的漫长的驱逐的程序。后者通常适用于家庭，而单身成年人通常会经历快速遣返过程，除非他们能够证明返回自己的国家的担忧是真实的。但是根据拜登行政当局的庇护的限制，经由另一国家的移民必须在该国寻求庇护并且被拒绝才有资格在美国寻求庇护，但是都有是允许例外情况，如果移民不遵守这个规定，他们将被驱逐出境，至少在五年内禁止返回。欧盟说所有这些政策都在某种程度上拖慢了提出庇护申请和继续申请的过程，令到移民总体上变得复杂。乔治梅森大学政策与政府学教授瓜达卢佩科雷亚卡布雷拉表示，在过去30年里面，美国曾经多次以不同方式试图劝阻移民不要寻求庇护，他说但这个都不起作用，移民还是来到了。科雷亚卡布雷拉说，威胁导致越来越多人利用人口贩卖的分子或者走危险的移民路线前来美国。他说第42条移民保护协议、限额和拒绝庇护等限制性的政策多年以来被用来在很多人迫切希望离开家园并且进入美国的时候管理边境。他提到1994年的看门人行动和坚守阵地行动，标志着巩固通过拘留是进行预防战略的关键时刻。科雷亚卡布雷拉说，随着边境政策越来越严格和边境巡逻人员的数量增加，家人永久离散未经授权的过境变得更加困难。但是他说移民仍然不断涌向边境，这个旅途亦都变得更加致命。他说在1990年代初期，克林顿政府是修建了隔离墙，将最安全有时都是最容易过境的地点是隔离开来，迫使移民前往更加困难和偏远的地区。根据美国边境巡逻队的数据，自从1998年以来，美墨边境有超过8000名移民死亡。移民倡导者说这个数字被低估。科雷亚卡布雷拉说，他们正在做的只是让那些越来越狡猾的可怕的组织收益，他们利用技术和社交媒体。对他们来说，利用社交媒体来到运送移民与他们联系并且保持匿名是更加容易和更加便宜的。随着威胁政策成为常态，在入境口岸之间被遣返和逮捕的移民人数有所增加。2014年奥巴马政府期间，是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抵达南部的边境，对家庭的拘留大幅增加。寻求庇护者在移民案件审理的期间被拘留不得保释，最终一名联邦法官裁定这些措施是非法的。特朗普政府高度依赖威胁实行分离家庭、起诉父母的零容忍政策。2019年特朗普政府实施了移民保护协议，迫使数以万计的寻求庇护者在美墨边境沿线的危险城市等待美国的开庭日期。在疫情期间，政府使用第42条将越境进入美国的移民驱逐回墨西哥，导致过境的单身成年人骤增。拜登行政当局的新庇护规定生效之后没多久，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其他移民团体提起诉讼，挑战这些限制性庇护政策，预计要到7月下旬才会举行听证。而另一方面，佛罗里达州的一名联邦法官发布了一项临时禁令，阻止拜登行政当局在等待移民听证会期间将移民释放到美国。虽然国土安全部说，自从第42条结束以来，美墨边境每日遣返或者逮捕的移民人数仍然很低，但这个裁决引发了对已经不堪重负的边境巡逻移民设施过度的挤拥的担忧。预计拜登行政当局的官员会将此案上诉至第11巡回上诉法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